弟兄姐妹平安。手神的手非常的快，我们一年就被挪动了。其实我想不用应该说挪动，我们一年里面就被神震动了。我想到当年的耶路撒冷，他们3000人5000人的信主，以致大家就觉得那个地方是非常享受的，于是就准备好像在变相山上永远跟耶稣一同住下去一样。所以神看到这样的时候，就不得不来了一个大的震动，于是因着逼迫临到以后，就让基督徒们四散，于是就将福音迅速的传开。我看到我们磐石教会这一次的挪动，从早晨挪到了下午，从楼上挪到了楼下，至少使我们有一天出去的时候，我在主里面祷告，我觉得神非常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出去的时候多了一年操练的时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聚会的时间改变，不只是要从此主日的上午可以睡个懒觉，也不是说我们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被人说迟到。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看到上帝的手快，没有看到主耶稣的心急，即使我们下午聚会，我们也一样迟到。我们里面要警醒，比如说刚才，其实我们今天早晨5点钟就祷告了，很早就预备好了，我的奖章都放到包里了，哪知道我早早来到这边，位置全部排好了，一看我的奖章竟然没有，所以我就急急的赶回去，我一路在喊，一路唱着歌，主啊，你一定是得胜的，你让我早10分钟知道这件事情，你一定是有美意的。神啊，我知道我们的生命中常有破口，常有软弱，主啊，你就将这些破口给堵住，让我每一天都警醒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晚晚的到，乃是早晨5点钟就集合起来了，再一起来祷告，来表明我们的心智不是睡懒觉，乃是早早的预备好。今天我们有26个大人，有4个孩子，相加的数字刚好是30。我记得有一位朋友来到我们教会，人家说门外汉呢是看热闹，有本事的是看门道。所以这个弟兄来到我们教会，第一个问我们祷告会有多少人。我说弟兄，不瞒你说，我们祷告会大部分常年大概有20几个人。好，你们教会的赛事以后会有200多。他说因为在北美，你基本上看到祷告的数字是1×10，那就是祷告真实的数字。我想到什么？我想到神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会有信主呢？就是看到那些有感染力、生命有感染力的基督徒，他们耶稣的生命在他们身上，以致我们被感染，我们就感到耶稣是真实的，于是我们就信了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明天开始，我们有连续3天的连锁的进食祷告，圣灵欢迎你进入他的同在。是的，我们要对主说，聚会的时间会改变，但我们爱你的心、委身教会的心绝不改变。阿们，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在分小小组的时候，我听到一位弟兄的祷告，我相信那一会的画面在他的眼前。他说，神啊，我们时间改变，不是时间改变了，你乃是让我们换轨。你要知道弟兄姐妹啊，有时候当我们要爬坡或者要改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铁路的路轨会改变。他讲得更深刻，他说当我改变的时候，我就看到又挂上了一列列车，以致又有新的福音朋友进入，让我们满载，一辆一辆的满载，一直驶向那永恒的国度。我想到他在祷告的时候，眼前一定看到那一幅幅真实的意象中的一个景象。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换时间，我们是换轨，要驶向那永远的国度。阿们。记得去年的9月9号9点钟，我们在楼上开始了第一次的主日崇拜。我讲的第一堂的信息是永远的纪念信息，不是说以后每年9月我们要纪念什么，而是上帝要我们永远纪念他的作为。我想到当年神带领新生代的以色列百姓渡过约旦河，耶和华要他的百姓12支派，每一个支派从地上挑一块大的石头放到约旦河的中央。耶和华对约书亚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那里， 也耶和华的约柜面前断绝了。约会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原来这些石头不是以色列人的纪念，不是我们有时候到旅游地方我们刻几个字说老子到此一游，而是耶和华要他的百姓永远纪念他的作为。而且圣经上说这几块石头直到如今，神要他的百姓永远纪念他，曾叫约旦河的水断流，让他的百姓走干地，进入他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之地，那就是流奶与蜜的迦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要永远纪念耶和华在我们磐石教会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在上帝的时间里，我们这一群人蒙了差遣，向着奥斯汀的大西北，要在三个尚还没有华人教会的城市中去建立第一个华人教会。我在想，主啊，你是让我们去为你建造一个属灵的地标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建筑还没造起来，我们的心里要明白，神让我们在那里拆面红旗，成为一个属灵的地标，在空白的地方，主也要为我们去编制一个属灵的摇篮。你们看到每年一波一波的新人来到了奥斯汀，这些华人在这里已经客满的时候，他们慢慢的就往北走了。我们能不能在耶稣基督里为着他们先预设一个摇篮，属灵的摇篮，生养更多的孩子？神也要我们去为他建立一个属灵的华人文化中心。来到这边，许多的华人觉得非常的寂寞，没有社区的华人文化，我们能不能这个教会就成为那边的属灵的华人的文化中心呢？能不能与更多的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呢？我们要纪念神在我们教会中每一天都在做新事。那些久听不信的信了，那些久睡不醒的醒了。有时候我觉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只要几天不在我们磐石，我再一次回到教会中，我就会有陌生感。每一次外出服事几天一个礼拜回到这里，我就会有陌生感，因为我终究看到神又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心事，我又看到一些原来在后面的弟兄姐妹又起来往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耶和华带领约书亚走的是一条新的路。他这样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就要离开你们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我们也是，我们的上帝，复活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在这一年中正带领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走一条新路，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一条跟随约柜的路。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翻开发给大家的磐石创刊号，每一篇的见证，我在祷告中就认定都是一块约旦河里的石头，那是我们的上帝要我们永远纪念他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教会中的奇妙作为。阿们，弟兄姐妹，这是一块块石头啊，永远的纪念。今天我们磐石教会在第二年的第一次主日，我们要传讲的信息是云彩收上去了，这是作为一个新年开始的一个动员。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民数记10章11节12节13节，我们就来读这三节的圣经。民数记10章11节12节13节，翻到了，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念。第二年2月20号，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这里记住几个字，第一个是第二年，第二年的那一天，云彩从法柜的帐幕上收上去了。于是大家看到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一站一站，云彩哪里前行我们就往哪里走，按站一站一站的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然后说他们是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是第一次离开西乃旷野走向迦南美地。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的信息是云彩收上去了。我在默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圣灵给我有很多的联想。首先，除了埃及的以色列百姓是在第二年起步走向迦南的，今天我们这群蒙召出来直堂拓荒也是在一样在第二年开始起步的。其次，第二年一到，以色列百姓头上的云彩突然就收上去了，于是他们立时就知道耶和华所吩咐的按战拔营起行。今天神讲一样的，突然叫我们拔营起行，突然的从让我们从四楼好好的就搬到了三楼来了。有一天我们还会从三楼往下搬，会不会往上搬呢？只会怎么样？往下搬，从三楼搬到了底楼。有一天我们还会从奥斯汀的东南北上奥斯汀的西北。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下的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至少得到了三件天上的至宝。他们首先经历了上帝的供应，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人能够有水喝，有饭吃，这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不是一二十人，一两百人，而是好几百万人。以色列人很幸福，天天可以看神迹，天天可以看到天降的玛拿，磐石出水。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迹。其实在我们的磐石教会，其实你天天都可以看到神迹，天天可以看到神坐在我们身上，坐在我们教会中的事。记得也是去年的这个同样的第一个主日，有个弟兄从小就跟妈妈去教会了，他在想说，我已经活到大概60岁了吧，这半辈子我从来还没有受洗过。他说我这辈子从来就活在三不管的地区，我真的不知道他哪三不管，至少有一点说神不管。直到那一天他说，哎，那边有一个新建的教会，我要去看看。他跟神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神啊，如果我去到那个教会，这个牧师第一天讲到就呼召的话，我就受洗。多么奇妙，这件事情受洗就过去了。那一天三个月之后的受洗的那天晚上做见证，他突然把这个见证讲出来，我知道神在我们教会中怜悯我们的教会在做他的奇迹。另一位弟兄照他自己的话说，信主十年就足足睡了9年，66卷一本圣经，他这十年中只看了6卷书，4卷四福音，还有1卷就是出埃及记和创世记。这一次他听到了一句话，他说他似乎也听到，肯不肯在你，能不能在我。他突然听到圣灵对他里面有一个催逼，是那样的急切。他说我不能再睡下去了，因为睡下去要沉睡至死，不能再失去上帝对我的祝福了。以致这个弟兄就终于起来了，成了小组长。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迹。相信以后这样的神迹会更多的在我们磐石教会涌现，因为今天云彩怎么样收上去了，云彩收上去，我们怎么样就要拔营起行了。我们再来看以色列百姓，除了得到上帝的供应以外，他们得到了第二个宝贝，就是上帝的律法。这是何等的宝贵，在一年的里面，以色列百姓怎么理解上帝的属性啊？他怎么明白上帝的心意啊？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上帝的律法。在数千年前，当世人还任意而行，甚至社会的文明还没到一个程度可以出现什么律例典章的时候，上帝就以他超然的作为，将他的诫命用人类看得懂的文字写在了石板上，用人类听得懂的语言叫摩西记录在草纸上，记录在皮卷上，以致以色列百姓知道了什么叫上帝的良善和人的罪恶，知道了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也知道了上帝的悦纳和赦免，终于也知道了什么会叫上帝愤怒和审判。其实我们今天回头看来，整本圣经都叫一本书，叫约书，立约的书。旧约叫什么？旧约，旧的约。新的什么？新的约，都是一本约书。从属灵的角度看，都是上帝的律法书。今天圣灵更是非常明白的启示，耶稣基督就是律法的总结，爱神爱人就是整本律法书的总纲。感谢主，我们教会也看重神的话。这一年我们的弟兄姐妹开始有一点里面的领悟，原来开始领受到上帝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原来上帝的话语不是白纸黑字，不是嘴巴讲讲的，而是要去行出来，也是可以行出来的。 而且这样一行，我们就蒙受了祝福。这一年我们推行小组的建制，其中有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我们盼望努力将圣经中的知识和我们生命的行为成为一个平衡，让我们这些人既信了这道，就有靠主能够去行这道。所以我听到一个弟兄这么做见证，这个瓶颈啊，他说一定要突破这一层的窗子，总有一天要突破，因为今天云彩收上去了，我们要拔营起行了。以色列的百姓得到了第三样的至宝，就是上帝的会幕。弟兄姐妹，会幕是什么？会幕其实就是流动的圣殿，那是在旷野中他们在流动，没有办法造一个固定的圣殿，会幕就是流动的圣殿。十二支派安营以什么为中心啊？就以会幕为中心。会幕代表了神的同在，会幕建好的时候啊，圣经这么讲到，神的荣耀强烈到一个地步，摩西是没有办法走进去。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那圣灵光照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进入的，连祭司都没有站立起来供职。圣灵强到一个地步，一个个就倒在了地上。会幕中我们知道有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中有约柜，约柜中大家知道有哪三样东西啊？第一个是什么？十诫。第二是什么？玛拿。第三个是什么？就是亚伦的杖。这三样东西代表了神的话语、神的供应和神的权柄。这一年我们磐石教会弟兄姐妹其实也一样，我们坚持以基督为中心，以生命为导向。这一年在讲台上53篇主日信息，篇篇都指向耶稣基督。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中，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侍奉，心里就有一个想法，都是愿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以生命为导向，每一次的小组聚会所强调的、所讨论的，都是如何将上帝的真道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引领。感谢主，我们教会生活中越遵守属灵的次序，顺服属灵的权柄。就好像大卫所说，他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他说众支派就是以色列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列赞美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在圣灵中看到，他看到了那座耶路撒冷的大城不是一个建筑，乃是十二支派众支派在主里的连结。我们教会不是3年之后造一个我们眼睛看得见的地标，乃是将神的圣殿首先造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今天是10个小组，未来可能是30个小组，众小组啊联络整齐，就像一座耶路撒冷的大城啊。我们看到当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神的宝座就已经设立在我们中间。今天早晨5点晨祷的时候，我就用大卫的诗篇来跟大家分享。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啊，神的灵告诉我们，从此以后我们要成为一个朝圣者，我们还要成为什么？一个什么？建造者。大家记住了，还要成为一个什么？祝福者。耶路撒冷啊，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为神的教会求平安，为我们磐石教会求平安，因为今天云彩收上去了，我们拔营起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新的一年开始了，3年3×300人的意向仍然在我们的面前。第一年我们的仗打得不错，从有心出来职堂参加培训的弟兄姐妹，8月11号培训的时候，差不多那时候有40来个人，到今天稳定参加主日聚会的已经有80-90人了。我们从刚开始的4个小组、6个小组，一直发展到今天的10个小组。第一年我们有21个人受了洗，这个月我们还有7-8个人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今天圣灵的提醒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今天的信息是云彩收上去了，以色列百姓当云彩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从此不再往后观望了，而是要向着上升的云彩，向着前面的标杆拔营前行。我们再来看一段的圣经，看他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请继续把圣经翻到民数记9章18节，我们要从18节读到21节，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来跟财跟着云柱来行的。9章18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以色列人 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这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摩西，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只看头上的云彩是不是从会幕上升上去了，无论它是一年，是一个月，是一天，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前行，哪怕今天是远晚上，昼夜都是如此。晚上的火柱突然升上去了，他们也照样前行，但是如果停留在上面一年，他们都不起行。这几段的经文，我请弟兄姐妹好好的思想，是跟随云柱才是踏进迦南、踏进走入安息的唯一的途径。我会连续传讲三堂这样的信息，因为在旧约里面，云柱与火柱是神时常向人显现的一种形式。因为没有人能看见神而存活，神的荣光就深深的藏在云彩中。当以色列的百姓一离开埃及，白天云柱，晚上火柱就陪伴着以色列的百姓，就已经清楚地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信息：我们的神原来是以马内利的神，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云彩会停留在以色列百姓的头上，无论是白天，无论是黑夜，无论是刮风下雨都不改变。这是神要亲自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的一个最明显的印记。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头上的云彩，不仅是上帝的引领，云彩也是上帝的遮盖与保护。圣经曾经记载，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法老后悔，就再次追杀过来。上帝用什么保护他们？就是用云彩，就是用云柱来保护他的百姓。所以当法老追上来的时候，以色列他的营前行走的使者看到的时候，使者就转到了以色列百姓的后面，云柱也从以色列百姓的前面转到了他们的后面，就立住了。于是在埃及和以色列人营中有云柱，一边是黑暗，一边是发光，两下圣经说都不得相近。直到神的百姓走干地过了红海的时候，他说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中、从火柱中观看埃及的军兵。这个时候埃及的军兵就混乱了。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奇妙！我们的云柱不仅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印记，也是我们头上的遮盖和我们的保护。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只要跟随，只要仰望头上的云彩，他们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但是不幸的是，以色列百姓一上路就连续犯错，最终造成了旷野漂流，出了埃及却进不得迦南的历史悲剧。今天这要成为我们磐石教会今日起行时候的警醒，因为今天云彩收上去了，我们整个教会要拔营起行了。民数记第十章，以色列百姓在第二年2月20号起行，他们在旷野中只走了3天的路程，就因为旷野沙漠中的安营和生活起居条件比不上西乃山下，于是他们就抱怨还不如回埃及做奴隶的日子好过。那个时候神的云柱、神的云彩其实还在他们的头上，但是他们因着抱怨已经看不见了，他们也不想再看了。他们中间已经有人起了贪欲，他们就开始哭号，谁给我们吃肉呢？他们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我们不花钱还能吃鱼呢，现在在旷野中，我们不要说吃肉，鱼也吃不到了。我们还在记得在埃及的时候 我们还有黄瓜吃，还有西瓜吃，还有韭菜，还有葱，还有蒜。现在我们的心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以外，这淡薄的食品以外，在我们的眼前并没有别样的东西。当以色列百姓为着地上的困苦抱怨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再承认头上的云柱是他们引领，他们也再也看不到头上的云彩是那样的美丽。以色列的百姓或许在尼罗河三角洲的歌山地可以不花钱吃鱼，还有葱蒜黄瓜，这真的是一个事实。问题是，当他们被法老奴役，连种族都要被灭绝的时候，现在因为蒙了拯救，他们却在上帝面前哭号说没有鱼吃，没有瓜吃，吵着要回埃及。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虚谎，旷野里真的什么都没有。但是玛呢，圣经曾经上说它像新油一样，我们这些人过过三难自然灾害的那个时候，我告诉你，看到白米饭真的是不用任何的菜就可以咽下去。我看到白米饭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它是发亮的，上面有一层油啊。弟兄姐妹，当我圣经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三年自然灾饿肚子的时候啊。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他说这玛那是新油啊。但是今天他在神面前说，除了这淡薄的食品什么都没有。弟兄姐妹，你们想一想，这是不是一个昧着良心，我们里面是一个谎言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时想到以色列百姓在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想到我们里面的属灵光景常常也是和以色列百姓一样。因为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们心里常常也会涌出这样的抱怨，我们向神说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错，我们首先不应该是批评，而是警醒。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脱离同样的试探，脱离以色列百姓所面临的试探。弟兄姐妹，当别人有难处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批评，乃是第一求神让我们警醒。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给大家听。前段时间我要到新波斯科出去，有一个特会去按理传道，结果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其实他有 one stop， 但是机票上没有 one stop。 现在为了节约班次，让人能够满载，所以飞机突然在某一个地方就停止了，停半个小时，然后新的客人再上去，然后起飞，上面竟然没有 one stop。 这我也不知道，我以为就是开了一个半小时我就到了，哪里知道开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德州实在太大，一个半小时还没出州啊，还在 El Paso。 所以我以为已经觉得一个沙漠地带就是新墨西哥州嘛，所以我就打电话，快了，你们快来接我。所以他们就来了，半小时说什么你在我问 Terminal， 我们怎么呢接不到你啊。搞了半天，我一看车牌，一看什么都是德州的车牌，哇，我搞错了，我还在德州啊。因为真的是如此，班机已经没有了，再赶过去也来不及了，聚会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只能往回赶。弟兄姐妹，笑话在哪里呢？朱建弟兄这次回到大陆要去短宣，他一路上他说我还在笑我，这个石缸怎么会 mistake 这么大。你知道他犯了更大的错误，从新墨西哥上去以后，其实在凤凰城要停机的，然后在北加州换机，他在新凤凰城就下来了，出关了。哇，那一个 mistake 大了，比我更大，他还在笑我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还好总算是上去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劲上去了，还冒了别人的名字。他进了里面就告诉别人有一个同样的姓名出来了，所以我拿了一个登机牌告诉大家可能是前面有错了。所以这次我们使团聚会他在跟我笑，所以我们使团的这位弟兄都笑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犯错甚至被神击打的时候，我们里面不要幸灾乐祸，我们求神警醒。有一天我们犯的错误可能比他更大，弟兄姐妹请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今天我讲以色列百姓讲出这样错误的时候，我们里面要警醒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看圣经中看到以色列百姓的小信和悖逆，我常常心里会怀着一个很大的属灵的义愤。但是当我在主里的年日越久，我对以色列这个民族越产生敬意。为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神的律法就是借着他们传过来，耶稣的肉身也是因着他们而来的。是的，他们是有软弱，是有悖逆，曾经被神严厉的管教，正是因为他蒙受了这么多的管教，才是让我们多少明白了上帝的心意，才少吃了那一点的苦头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是警醒。所以保罗说的非常的明白，他说我们这等外邦人啊， 其实是嫁接在枝子上的野橄榄枝。他说不错，以色列百姓因为不信，所以他们就被神折下来了，你们因为信，所以今天仍然还站立得住。但是你们这些外邦人千万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定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惠和严厉，向着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着你有信心的却是有恩慈的，只盼望你能够在主里面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会被砍下来。所以真的，每当我读到以色列百姓走旷野的历史，我的心里都会说，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求你保守我的言语行为，让我真是做一个不抱怨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来看一个水桶？水桶的底基是怎么样衡量的？水桶不是看它多大多高多深，它的容积有多大，它里面真正的容量是看它的最低的。弟兄姐妹明白吗？如果这个水桶一边是高的一边是低的，它能够含水量多少？只有那一半。但是如果它的整个水桶中有一个破口是在底底下的，它的底下的，你知道它能还能盛水吗？我有时候想，以色列百姓受了这么多恩典，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难处啊？原来他们的水桶中有一个口，抱怨的口是一个洞，神的恩膏就不断地流出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两天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突然看到诗篇上有一句话，大卫的感叹是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我突然看到他要叫圣灵在他嘴边来站岗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巴不得圣灵管住我们的口，好像我们的嘴巴前面有一个栅栏。不是说我的脾气就那么直，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你是神的儿女了。我常跟弟兄姐妹讲，如果我们讲话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感觉，我讲了半句话，那半句话就被截住了，感谢主，你还明白圣灵在你的旁边，你与圣灵同在。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讲一句半句话就被掐住的，我告诉你，你从来没有听圣灵的话，让圣灵忧伤。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犯了错，我们要警醒。今天云彩收上去了，我们拔营起行了，在迈向迦南的路上，我们将会面对许多的挑战和困苦。我们的磐石教会真的不容易，我们从开始的头一天起就知道了，我们就是寄居的。我们从原来的教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领受圣命的，我们知道我们会在旷野漂流的。但是从第一天起的呼召起，爱我们的主他怎么对我们说？他说，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虽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隐藏，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孩子，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我们今天以及明天将要面对的困苦和挑战，为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多多的真实的经历主，为的就是在我们过去曾经风闻有声，今天我们要亲眼见神。因为在困难中，我们的教师就不再隐藏。我们的教师是谁啊？复活的主耶稣就是亲爱的圣灵啊，他在每样的时候都可以告诉我们，在我们的耳边说，孩子，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因为神的时候到了，因为今天云彩收上去了，神要我们拔营起行来跟随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接下来的这一年，我们就会像拔营起行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首先要学习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明白环境是神造就的，困苦是神允许的，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和疆界是神锁定的。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随意抱怨，而要常常喜乐，还有什么？不住祷告，最后什么？凡事谢恩。我们很感谢大卫在难处的时候他的祷告，我非常感谢主，他有两句话是我一直在心中的。他讲的第一句话是说，在诗篇39:9说，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是一个以神为大的人，这不是大卫的无奈，也不是老张的哲学，而是对属灵的儿女，对上帝的信靠。大卫还说了一句话， 在诗篇27:13，他说：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已上胆了。大卫是蒙受许多苦难的人，他说：我今天还能在苦难中活下去，因为我知道在活人之地我仍然可以见到耶和华的恩惠，不是死了以后。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朋友们，弟兄们，神的儿女们，百姓们，我们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他说：我再要说，要等候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云彩收上去了，我们已经拔营起行了，我们已经从楼上走到楼下了，还有一天我们要走到楼底，还有一天我们要东南走向西北。接下来旷野的环境是困苦的，但我们不抱怨，不仅不抱怨，我们还要喜笑。有一天我读诗篇读到这样的诗句，他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西岸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在做梦啊，有一天我们是梦想成真啊。他说我们好像是做梦的人，我们是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啊。我突然想到去年的感恩节，我曾经讲了一个短讲叫撒拉的喜笑。原来以撒的名字是什么？喜笑。神叫亚伯拉罕在旷苦的环境中，在不可能的环境中养了一个喜笑的儿子。本来撒拉是暗笑的，但他终是养出一个孩子来的。他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我还记得我让弟兄姐妹说，我们来高呼两次，我们要喜笑，我们要喜笑。结果我的弟兄站起来说：不行，两句话。第一句话，我们要喜笑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对隔壁人说的。第二句话，我们要喜笑是对上帝说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第三次喜笑，是对那灵界中阴暗权势不相信上帝的那个魔鬼说的。于是我们大家好喜了。那时候刚刚出来2个月，弟兄姐妹第一次在主面前做见证，大家就高喊三声：我们要喜笑。我在想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还喊得出来吗？我们还能喜笑的喊得出来吗？我们能不能只听到上帝的应许说明年这个时候要生一个儿子就喜笑呢？不暗笑就喜笑。我们能不能在看到以撒出生以前就喜笑呢？我们能不能看到在333的意象还没有变成眼前的事实前面就喜笑呢？我后来终究觉得，人能在神面前喜笑，人能在人面前喜笑，人能够在魔鬼面前喜笑，原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师母有一个朋友，她也是组内的姐妹，整个生命充满了负面的情绪，只要一打电话，无论是好事她要抱怨，无论是坏事也要抱怨，每一天都是抱怨。信主好多年，生命就一直不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讲的不是你原本本性中的乐观，不是你所谓的自信，而是我们要信主而喜笑，因靠主而欢乐。所以诗篇26:5-6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着禾捆流泪出去的必欢欢喜喜的带着禾捆回来。过去我读这诗篇的时候，我只想到一层意思，就是辛勤的努力会有收获。但是今天圣灵开我里面的眼睛，他说原来每一个辛勤的努力不都会有收获的，很多都是天灾人祸没有收获。今天能够抱着禾捆回来，那是耶和华定义要那撒种的人有收获。阿们。就是耶和华定义要叫那流泪撒种的能够抱着禾捆回来，是耶和华定义叫撒拉喜笑，是耶和华定义要让回归的百姓喜笑。原来神就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原来我们的神是要叫我们喜笑的神，原来我们的神是巴不得我们在信心中都能够生养出来一个喜笑的以撒。弟兄姐妹，圣灵在我们里面孕育，要生养出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什么？喜笑。他的名字叫以撒。我在这里第一个呼召，有没有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这是第二年开始的时候，或许你听了福音已经有很多的时候，愿不愿意在今天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感动？主啊，我愿意，我已经听了你的名字好久了，主，我愿意在开始的第一天作为一个在你面前永远的纪念，纪念你在我生命中的座位。有这样朋友，请你在座位上举手，我们就来为你祝福。在教会成立的第二年的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感谢主，荣耀归给主。红颜姐妹信主了，我们将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赞美主。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神派了很多的天使在你的旁边，围绕着你，像云彩般的，不是一个道理，乃是神要跟你建立一个关系。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一个失丧的儿子回到一个爱他的天父家中，重新恢复一个父子的关系。他在呼召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最后一遍呼召，感谢主，荣耀归给主，荣耀归给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亲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没有？神的灵与你同在，他要进到你的里面，与你一同作息。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荣耀归给主，荣耀归给主，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神一个一个在招他回家。耶稣说：“没有一个，因为在地上他悔改的，让人更高兴了。”他说：“连天上的天使都这样高兴，天父就是这样的高兴。”还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耶稣在说：“你在哪里，孩子？我就是为你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爱你，我要进到你的里面，我与你，你与我一同作息。”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当我们头上的云彩升上去的时候，当我们拔营起行的时候，向爱我们的神，向着用笑脸帮助我们的上帝做一个宣告，我们能不能里面有三声发自心灵和诚实的三句话？我们要喜笑，我们要喜笑，我们要喜笑。第一句话是对着人说的，也是对着自己说的，我们对旁边的人说。第二句话，我们对爱我们的神说。第三句话是一个宣告，对着在阴暗的角落里在暗笑我们的那个魔鬼来说，我们要喜乐。我们一起来好不好？第一句话，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喜乐。我们能不能站起来来宣告，我们是喜乐的一群人，因为我们的神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我们凭着信心和里面的诚实，我们来说，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喜乐，我们要喜乐。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恩主，亲爱的圣灵，父神，你听到我们在你面前的宣告，我们实在说我们要喜乐，因为你是让我们喜乐的神。在第二年开始的第一天，你就看到弟兄姐妹就这么起来了，你就看到福音朋友进入了你的国度。哦，亲爱的主，你实在是对我们喜笑的神。哦，亲爱的主，你要让我们里面喜笑出来。你说我们明年就有个孩子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喜笑。你说我们三年三十三百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喜笑。哦，亲爱的主，原是因着信靠你，我们里面充满了喜笑。亲爱的主，我们不再抱怨，因为实在是你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我们实在看到云彩在我们头上升起来了，我们就拔营起行了，像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无论是他们在主面前的所有的经历，无论是失败的经历也好，都要成为今天我们的祝福。哦，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知道这一年我们将会面对许多的挑战和困难，但是困难和挑战都要成为我们与你相处美好的经历。哦，我们终究成为一群有经历的人了。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大步从楼上走到楼下，从东南走向西北的时候，我们里面是充满了喜乐，我们是满嘴欢笑，满手欢呼，我们终像做梦的人一样，我们流泪撒种的那一天，我们是抱着禾捆子出去了。求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